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一点圣经。那么今天呢，我是想和弟兄姊妹要交通点，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也说到这个大卫的帐篷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就说在大卫这个时代，这个约柜上面一定是有一个幔子盖在上面，这是根据民书记告诉我们的。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直接用眼睛来看约柜，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你要用眼睛直接看约柜，或者你要用手直接摸约柜，那就神一定要击杀你，那是不允许。所以这个约柜一定要有个幔子遮盖，这个幔子一直要到主耶稣来了，圣经里说得很清楚，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再立为两半，主耶稣没有来以前一定要有幔子遮盖。所以根据摩西的律法，民数记告诉我们，大卫抬这个约柜的时候，他要放在他的帐篷里，上面是一定有幔子盖在上面，这是不可以否定的。如果没有盖在上面，大卫如果用眼睛看约柜，神就一定要击杀他。那么这种说法就是说，大卫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是合乎神旨意的人，所以啊，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这个神跟人中间这个关系啊，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了。这个，那就是把圣经的真理都改了，啊，就因为大卫这个人就可以改圣经的真理。那么大卫是这样，结果大卫的儿子怎么样？他还不是要修一个圣殿吗？那个圣殿怎么又有幔子啊？对不对？他也要做一个幔子。所以有人就提出来，既然大卫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幔子覆盖在他那里，所以所罗门修圣殿以后就不应该有幔子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把这个幔子拿来用了就可以嘛。他说就是因为没有幔子，所以所罗门修圣殿的时候要有一个幔子。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就要读圣经了，我们要看看大卫的时代，约柜离开了会幕，那么离开会幕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幔子遮盖它，这个幔子的尺寸是多大多长，我们要弄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罗门这个圣殿，它的尺寸又是多少，大家懂这个意思吧？好，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是多少。
喂，你是蒋弟兄吗？
啊，
对，你好，我是Tiffany。
对不起，我们在聚会啊，对不起哈。
聚会的。
啊。
对不起。
啊。那么现在呢，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好，我们。请读三十六章，出埃及记的三十六章。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三十节，二十节读到三十节，请读。
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有两准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的南面做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又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六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两块，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有八块板 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
现在我们来说这个墨西的这个徽墨，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图，这里好像是一个盒子啊，实际不是，是一个徽墨啊，是一个徽墨。好吧，这个大家看一下，那就是这个徽墨，好吧，啊，也叫帐篷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么这边是门进去的，那么这里啊怎么把它立得起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堵板。那么这个板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了，就是这个板啊，这个板，这个板它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它用皂角木做帐幕的竖板，每一块长十轴，宽一轴半，好了，那就是这个长多少，
十
轴，宽多少，
一轴
半，好，要记好这个数字哈。那么又看底下，每一块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这个榫呢、啊、就对卯，对不对，榫头嘛，我们是不是叫榫头啊，所以这个板下面有两个榫头，看到没有，底下就有两个卯，这两个卯是银做的，银做的，这个板呢是皂角木做的，好不好，这下面这个叫做银子做的，所以这两个榫头啊正好就摆在这个卯里面了，好不好，所以一个板就有两个榫头，就有两个，对不对，两个卯，好不好，银子做的卯。那么这一个他是说，假如这是一个门，门大门从这里进去，大门是朝东的，会墨总是大门要朝东，所以它的后面就是西，这里一边是南一边是北，所以南北就是比较长了，好不好，东西就比较窄了。好，那我们来看25节，先说23节，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假如说这个是帐幕，刚刚我们看这个帐幕，这个南面有多少块板呢？20块，就是你要连接起来的，啊，中间不能有缝的，它就连着起来。南面是这样，北面呢翻过来，这一边也是20块，对不对？你看啊，25节，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有两卯，就是那个银座有卯啊。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刚刚我讲它的门要朝东，后面就是西，西面只有几块板呢、啊？6块板，西面只有6块板。好，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这个是后面有六块，但是它要和这一边结起来，是不是有拐角啊？拐角还要2块，所以实际上就是8块，是不是8块了？啊，要讲清楚。那么我们这里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好，请你看看这一个图。这个图你从这里数过去，一个，这边是20个，这个是东面，这是东，这是西，东南在这里，这里有20块，你看到没有？我画了20，你数一数，应该是20个，这边也是20个，对不对？都是连起来的。那么后面呢，就有8块了，6块加拐角的地方有2块，就是8块，对不对？这就做了一个徽墨了，它的板都是立起来的。懂这个意思哈？那么现在请我们来算一下， 啊，要算一下，心算也可以，我这里有计算器。假如说这边有20块板，每一块板的宽度是1.5肘，20块乘1.5肘是多少肘？
30。
好了，就是这边有30肘，看到没有？这边也有，南边这边只有30肘了，对不对？就是长度只有30肘，这个里面就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只有30肘，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西面有8块板，8块板是多少肘？
12乘12.5，12肘。
好了，所以这个会幕来讲，宽度是12肘，是不是？它的东面跟西面都是12肘，它的南面和北面是30肘，弄清楚了哈。所以整个的这个宽，我们知道12肘和30肘，对不对？所以它中间要分开，有至圣所和圣所，所以那个幔子啊正好隔开。那么我们看幔子要垂下来的长度是多少肘？
10肘，
是不是10肘啊？它的宽度是多少啊？
12肘，
12肘乘10肘就够不够了？就把它遮住了，对不对？这是长度就够了。好，这是摩西的。现在我们来读以所罗门他做的，啊，请我们读历代之下，历代之下3章。请请讲，请进吧。好，不简
单。
历代之下3章。请我们读2节，或者从1节我们读到3节，第一节读到3节。好，还是请刘立顺读吧。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4年，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好了，那我们看所罗门做的这一个圣殿，有这个圣殿包括圣至圣所跟圣所，它的长度是多少？60肘，比摩西的长还是长不长了？
长
一倍了。那么我们看它的宽度是多少？也比摩西的宽了吧？所以摩西是用12肘就够了，它的宽度，对不对？那么如果到所罗门这个地方够不够了？
不够。
如果你拿幔子，那就完全不够了。所以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一个幔子一定不够了，因为你看这里，他说长60肘，宽20肘，都按照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度则一样。高多少肘？120肘。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木板高多少？10肘。这是多少肘？
12倍。
哎，所以如果把摩西的那个幔子拿来挂在这里，行不行啊？当然不行了。所以所罗门一定要另外做一个，就是原来有，所以不能拿所罗门因为要做一个幔子就否定原来没有那个幔子，你懂这个意思吧？啊，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对不对？它高有120肘，你来算吧。好，好，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那你再看这一章的第14节，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织细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
你看他要做一个幔子吧，因为尺寸都变了嘛，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原来有那个幔子就不需要再做幔子了，这是第一个概念是错的，因为圣殿的尺寸和会幕的尺寸不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不能说因为所罗门要做一个幔子就否定原来没有幔子，这是错的，因为原来那个幔子是会幕的面子，摩西会幕的幔子，对不对？那个幔子没有这么大的，好不好？好，这是我们从这一点，我们来从尺寸上让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好不好？这是一个问题。嗯，大家有问题等等我们还可以提，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要交通，那么现在我们因为说到俄比以东的问题，俄比以东，那么有人就说这个俄比以东啊是外邦人，那么现在要把俄比以东啊，因为外邦人，因为大卫的缘故，就要把在大卫的时代就开始福音传给外邦人了，所以这个外邦人啊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了，而且变成利未支派的以色列人。好，那我们要看看，因为这里有一句话，他是说俄比以东他是加特人，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到十一节。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好，这里就有两个，从字面上来讲是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厄别以东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还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因为这个俄别以东它是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叫做以扫，一个或者叫以东，一个叫做仆人，这个就是他是以东的仆人，这是一个，是我们就会怀疑以色列人会取一个名字，我是以扫的仆人吗？就是以东的仆人吗？会不会有这个名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明明说他是加特人嘛，加特人是腓力斯人的地哦，对不对？他说加特人，那他就是腓力斯人哦。我们从字面上很容易就来推断这样来。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俄比以东这个名字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可不可以有另外的名字啊？可不可以有？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请你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的四十一章。四十五节，四十五节。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好了，这个约瑟是以色列人吧？这个时候他是在法老的手下， 法老要给他一个名字，你说他要不要？可以有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启示出神秘密的人，就是撒法拉迭巴瑞亚，就是他这个人是把神的秘密启示出来的人。这个是埃及人的名字，约瑟有埃及人的名字。那你说因为他有这个埃及人的名字，约瑟就不是以色列的人，你能这样说他吗？好，这是一处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我们再读一处，请你读但以理书。我们请读第二章好，我们从46节开始读好吗？46节我们读到49节。
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米拉、米萨、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你看这几个人的名字啊，请你要从第一章开始读。第一章我们要从第3节读到第7节，第3节读到第7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史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这几个犹大人都改了名字了，你看到没有？他都改了。那么但以理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沙，伯提沙沙这个字就是比勒所保护的，比勒就是他们的神啊，他们的神叫比勒。比勒所保护的就是伯提沙撒，所以你只从名字上来看，你还不能说他就不是犹大族，不是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头我们要读这个很多，不是这一个两个。所以你只从刚刚我们说的那么在大卫这个时代把他的那个神的约柜，大卫不敢搬到他给神搭的帐篷里去，跑到俄别以东的家里去。那么俄别以东这个意思就是以东的仆人。你知道当时以东是有一个很大的国啊，以东啊，他有国啊，很多以色列人要住在他那个地方啊， 你住在他那里，你就是他的仆人了，你要知道。所以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稀奇的，只是说仆人。但以理他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他称尼布甲尼撒是王，对不对？他也说他是仆人了。好了，那我们来看，那么从这里来看，所以以东的仆人意思就是我是住在以东的地上，我是以色列人，我住在以东的地上，所以就称为以东的仆人。这在当时的时代这种情况很多的，比方腓力斯人就把很多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仆人了。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上请我们读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腓力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腓力士人打仗。腓力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锏，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们。”那腓力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
你看，谁打赢了，谁就是主人；打败的就是什么？仆人。那就是仆人嘛。所以，假如是你住在以东地，以东他有王啊，他统治的地方，你住在那里，你就是他的仆人。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不能说俄比以东这个名字就否定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做腓力士人的仆人了、啊，是有。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一读四世纪，神把他们就交给腓力士人嘛，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再读一处《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亚门人的王拿下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的众人对拿下说：“你与我们离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下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你看这个亚门人啊，是外邦人哦。你们记不得亚门是谁的后代啊？挪德的后代，我记不记得？是不是啊？挪德的后代，因为他是挪德的后代，他不是以色列人哦。他要凌辱以色列人，看到没有？ 不但你要做我的奴仆，而且我们要把你们的右眼都要挖出来哦。啊，凌辱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代就是经过四世时代以后到撒母耳，撒母耳是后最后的一个四世，是很乱的。你可以住这里，你可以住那里，但是如果你住在以东的地方，你就是以东的仆人；你住在腓力斯地，你就做腓力斯人的仆人。好，所以不能从这个名字来说。而且俄别以东在圣经里头不止一个俄别以东啊，好几个俄别以东，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一读，有几个俄别以东。我们先读这里吧，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一节。六章十一节哈，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好吧？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这里有一个俄别以东，好了，那么十一节是说加特人，好，加特人我们记得啊，俄别以东刚刚我们讲那个名字的意思说了是加特人。那现在我们请你读历代志上十五章请我们从读十八节好不好，就把十八节读了。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雪、四米拉莫、耶歇、武尼、以利亚、比拿亚、马西亚、马塔提亚、以利斐利户、米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列。
这里是说到有一个俄别以东是守门的，但你看十六节啊，我们再读十六节。
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十七节还清楚。
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亚的儿子以探。
好，十八节就讲还有一个俄别以东，看到没有，守门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他我们他是利未人，是不是利未人？因为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嘛。啊，下面就是他们的弟兄嘛，十八节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后面就有一个并守门的俄别以东，那说明他们是利未人了。这是一个啊，刚刚说的加特人，现在又说利未人，我们等等来看。好，除了这个俄别以东以外， 那我们还要读继续读这里，请你读第20节到21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派撒加利亚、雅雪、四米拉莫、耶写、武尼、伊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婴，又派马塔提亚、以利菲利户、米科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
这里有一个弹琴的来了，好不好？这个也叫做俄别以东。你看，这是右嘛，派撒加利亚、雅雪。那么就是这个名字，我们还要读下面第22节，请你读到24节。
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有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四巴尼、约沙法、拿但叶、亚麻塞、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
好，这里就有这个，有一个是守门的，就是咱们在约柜前守门的，叫做俄别以东。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除了这个俄别以东以外，我们请你读带历代之下，历代之下25章。24节。
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请我们注意，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不是所罗门的时代了，不是大卫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20节。亚麻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啊。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就是这个列王，就是犹大王，因为我们都要看那个阿摩斯嘛。那么这个犹大王有多少个？你看从这里来看，大卫过了所罗门，所罗门罗伯安、亚比亚、亚撒、约沙法、约南，然后亚哈谢、亚他利亚，然后就到约阿斯。你看到没有？好，这里是提到亚麻谢，这里就隔几代了。大卫过了就是所罗门，1、2、3、4、5、6、7、8，第七代了。假如一代人活70岁，7490年了，这里又来了一个俄别以东，你看到没有？他就不是守门了，他是看守什么？
神
殿里的。好了，那所以这个俄别以东在圣经里的，我们来看就不是一个人，因为俄别以东这个名字他可以用的。那么你说他为什么要娶一个以东的仆人？就是看你原来你是不是住在以东人他所控制的地方。如果你住在哪里，你从小就生在那个地方，好了，你就可能就成为，你就有这个名字了，你是他的仆人了。就这样，但以理有这个名字吧，约瑟也有这个名字吧。但以理呢是另外还有三个人也有改了名字了，所以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就断定他是外邦人了。但是现在就有一个，就是加特人这个字了，对不对？俄别以东不是加了一个加特人吗？加特人，加特这个字，那我们要请我们读一读，我们请读约书亚记。 请我们先读十三章，耶稣雅记的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吧，只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雅记十三章。
耶稣雅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腓力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赫和望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腓力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斯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
好，现在神对耶稣也讲，你的年纪已经老迈了。迦南地这块地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有的地方他们还没有得到，现在他说你就研究把这个地分给他们。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地方有腓力士人的地，第三节有腓力士人五个首领所管辖的加撒人、亚斯图人、亚斯基的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看到没有？那是腓力士人在管这个地方，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应该属于谁的？属于以色列的嘛。所以这里就有以色列人住在哪里，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以色列人你住在那个地方，你也生长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说你是加特人，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以地方来名，不是以支派来命你的名字。所以刚刚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四节，他说：“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这个哥利亚是加特人，但是说清楚了，他是腓力士人，看到没有？加特这个地方的腓力士人，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是腓力士人，他绝对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要一定要看，知道在旧约里面，你出生的这个地方，你是哪里出生的，就可以把你叫做这个地方的人。好，我们来举例子来看了，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吧。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
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斐，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纳，是苏弗的原生，托户的尊孙，以利户的孙子，也罗韩的儿子。
好了。那你看，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人叫以法莲人，看到没有？这个以法莲人叫以利加拿，他就是撒母耳的爸爸。但是撒母耳从支派来讲，撒母耳是属于利未人嘛，但是支派来讲属于利未人，但是他是出生在哪里啊？以法莲，他住在以法莲，所以就叫以法莲人。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好不好？你生在以法莲人，但是你是利未人。现在我们来读历代志上，历代志上我们请读第六章，第六章十六节，请我们看哈，就是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辖、米拉利，看到没有？看到了哈，是利未的儿子吧？那你看第二十二节，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对不对？啊，看到没有？二十二节，哥辖儿子亚米拿达，亚米拿达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拉，那这一直读下来就要读到27节。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拉，以利加拉的儿子是谁啊？那撒母耳是什么人啊？利未支派的嘛。那怎么又讲他是以法莲人啊？因为他生在以法莲嘛，他住在以法莲嘛。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要知道到底他住在哪里，可以说他是以住的地方来，出生的地方就叫是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一讲支派，那就要讲他是哪个支派的人，这一定要把它区别出来，要不然就会弄错了。因此我们再看俄别以东是加特人，对不对？他是在加特这个地方的人，但是这里没有说俄别以东就不是以色列人。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神的约柜绝对不能放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去，这是绝对的原则。神当然祝福他了，因为大卫都不敢接受这个约柜的时候，对不对？他接受了，在他家里3个月，这是原则。所以我们不能用名字，用加特这两个字就来说明俄别以东这个人一定是外邦人，因为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不止一个俄别以东啊。那么那些俄别以东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啊？不能我们靠我们思想去臆断去推测，那是不对的，好不好？啊，因此我们看以色列人，一定要看他在哪里出生的，住在哪里，然后我们要看他的支派是什么支派，否则我们就会弄错了。啊，所以我们在刚刚说的加勒，对不对？那我们看看加勒好不好？请我们读历代志上我们读第3章，对不起，第2章，历代志上的第2章。好，我们先读第1节，读到第4节，好不好？第1节读到第4节。
以色列的儿子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甲、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塔利、加德、亚瑟。犹大的儿子是尔、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苏雅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子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5个儿子，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格、大拉，共5人。加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希斯人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阿比德，阿比德生耶西。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你看这里从犹大一直下来，看到没有？这都是犹大的后代吧？那请你读18节，读18节。
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洛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耶瑟、素霸、亚顿。
好。你看希斯伦的儿子是不是有个加勒？你看到吧。那么如果他是希斯伦的儿子，那么希斯伦我一推上去就是大卫的后代，是不是大卫的后代？ 好了，我们还要看后面。好，请我们读四十八节。
加勒的妾玛加生四别特哈纳，
还四十九，
又生麦玛纳之主沙亚弗、莫比纳和基比亚之主示法。加勒的女儿是亚撒。
你看，加勒的女儿是亚撒，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来 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四世纪。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
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现在我们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从第八节读，因为他把犹大读出来好了。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的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四塞、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攻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拿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加勒有个女儿，是不是叫亚撒？这里马上就说他的女儿亚撒啊，就配给他弟弟的孩子俄陀涅了，好不好？好了，这里就说明这个加勒这个人不是外邦人变成了以色列人，这里没有，我们看他都是有血统的关系，对不对？你刚刚读第二章，他有血统的关系。这是加勒。那么我们还请大家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民书记。十三章。我们请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六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人去，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列的儿子沙姆雅，属西面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边亚敏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俄提，属喜布伦支派的有索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耶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马列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加勒的儿子西铁， 属拿弗塔利支派的有伯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求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你看每一个支派就打发一个人去，犹大支派就打发的是谁啊？就是加勒嘛。那你要说他是外邦人，现在把他提拔成为以色列人，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历代之上，那就连起来了嘛，他就是犹大的后裔嘛。当然那个在希伯来文那个儿子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我直接生他，但是是讲我的后代，可能他的前面的他的祖父也许就是我的儿子，对不对？他的还有他的父亲就没有提了，就说他是他的儿子了，好不好？所以这一个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来看见，一个就是说出生的地点，第二个就是要说他是支派哪一个支派，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不能只看一面，你看到那出生的地点他是在外邦，你就说他是外邦人，那个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在大卫的年代，只有大卫的时代，以东人啊这些才顺服了，他们完全就顺服。在大卫时代以前就不行，大卫时代过了以后，以东人又反叛了啊，又反叛了。所以他们反叛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就会把以色列人都当成仆人了。但是大卫的时代或者在摩西的时代，外邦人顺服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做仆人了啊。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在会幕里面来做挑水劈柴的人嘛，绝对不能把他提拔成十二个支派中间一个支派，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找不到一件圣经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好不好？那么关于这里还有一处，请我们读民数记的34章。我们要从16节开始读，要读到29节，16节到29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西面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便雅悯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伊弗的儿子汉涅，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但的儿子基姆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伯纳的儿子以利撒番，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善的儿子爬铁，亚瑟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忽，拿夫塔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忽的儿子比大黑。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
好了，你看最后他不只是窥探迦南地，最后分产业的时候他也是犹大族的代表，好吧，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就可以做了。好，那么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也是关于加勒的，请我们读民数记32章。 请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十二节，第六节读到十二节。
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的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上以斯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好，你看这里是说十一节，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断不得看见，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是从埃及上来啊，看见没有，他是从埃及上来啊，不能乱讲他是外邦人哦，好不好？那么为什么用一个基尼喜族啊，这是看到没有啊，那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地方啊生长的，这是我们讲了，他如果讲他的支派来讲是犹大支派，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那我们举个例来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有40年吗？对不对？现在20岁以上的，那么他可能在路途上出生了，出来20年出生了，对不对？然后进迦南地20岁了，好不好？那么在哪里出生的？好了，那就那个地点，那就告诉他是支派，他是在哪里出生的。所以这个地点基尼喜族，我们看到那个族字你就会觉得有问题了，实际上不是的，那个族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从那里出来的，就是他们的家族，好不好？犹大人有一部分就是在基尼喜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基尼喜这个地方。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是分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要请你读创世纪15章。17节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
15章，
创世纪15章17节读到21节。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这些地全部都赐给谁了？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他如果住在这个地方，他称为这个地方的人，但是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你一定要看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你不能说他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就是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把地就分了，也所以就给他分了，分的你是哪一块地你就在那个地方去住，那么本来是应该住在哪里你就不要走了，那么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就是迦南人的名字啊，就是这些族啊，这7个族的名字就是那个地方，你住在哪里。但是有一点，到了4世纪就开始乱了，所以4世纪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们是任意而行嘛，他愿意住这里住那里都可以啊， 在四世纪，四世纪有多少年了？有450年了，好不好？450年多少代哦？100年一代也就4代，还不止100年一代哦，可能有的不到100年了，对不对？你算70岁一代，
六代
啊！你看，六代人就在这个地方，好不好？他以后你要说他是哪里人，他是加特人，他就是在加特长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第一个地方是在哪里，第二个他到底是哪个支派。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加特这个刚刚告诉我们这个基尼喜族的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是什么人啊？犹大支派嘛，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啊？他是犹大支派啊，他是从埃及上来的嘛，对不对？他不是本地人啊，这就说得很清楚嘛。而且他的女儿就是亚撒嘛，没有第二个人嘛。啊，而且他和犹大连得起来的，当然中间不一定每一个都出来了，但是他能够连起来的，这是加勒。我们所以不能把加勒说成是外邦人哦。好，请讲。
可是这个加勒跟
我比
移动那个
加特
这个是不一样吗？
不同，这两个是不同的，好不好？那么加勒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从埃及上来，他当然是以色列人了。你要说他是外邦人，对不对？这就不对了。那么再说俄比以东啊，为什么说这是加特人？俄比以东的年龄，他是俄比以东在什么时候啊？刚刚我们读的这些书啊，都是讲到约书亚记的时代，对不对？约书亚记还在四世纪早之前呢、啊，所以到了四世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已经死了，加勒就很老了，好不好？但是俄比以东啊，是撒母耳时代以后，是大卫时代。那中间隔了多少？隔了四世纪，隔了几百年啊！所以俄比以东完全可以出生在加特那个地方啊。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但是刚刚讲了，约书亚已经把这个地分给犹大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读嘛，他就可以住在犹大去啊。他为什么不可以住在加特啊？好不好？他住在加特，那么就说他是加特的以色列人，就像刚刚那个加特说那个是非利士人哥利亚。他是加特的非利士人。那你记不记得大卫在加特住过，住了一年多啊，1年4个月啊，大卫记不记得大卫？而且大卫求加特的王给了他一块地叫做喜格拉啊。我们来读吧，好不好？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我们请我们我看看啊，我们读这里，那么24节21章，然后还不是21章，他还没有到，还后面还在后面。还要后一点。第27章，啊，请我们读27章。第一节，要读到第7节，第一节读到第7节，好吧？27章。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到非利士人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 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拔妻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
好，你看这个喜格拉就属给大卫了，对不对？假如大卫不走，大卫又生了儿子在喜格拉，他这个儿子就叫什么人啊？喜格拉人嘛，对不对？因为喜格拉是给他大卫了嘛，你不能说他的儿子就是外邦人了，他的血统是大卫的后裔嘛，好不好？所以大卫也是在加特，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两个，一个就是你出生在哪里，可以说你是哪里的人；第二个，你的支派是什么，是哪一个支派。我这里还有相片，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到耶路撒冷去，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准备要过河的时候等船，就有一批的以色列人孩子和我等在一起。这些孩子多大了？几岁？可能九岁、十岁到十六、十七岁，是学生。有的就是黑皮肤啊，有的是棕色的皮肤啊。哦，我们就坐在一起照相。我跟他讲英文，他们是不懂的，他只懂 Coca-Cola 这个听得懂，其他他听不懂了。所以我们一讲话的时候，他讲的是希伯来文。好，那么老师呢？可以讲英文，老师来给我做翻译，老师就给我讲他们的父亲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支派都有以色列的支派，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什么？但是妈妈因为是外国人，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就变成黑种了啊，各种皮肤都出来了。那么而且他想，他们有的是从海地回去的，他是海地人，对不对？假如从美国回去的是叫美国人，对不对？好了，你说他叫美国人，他就不是以色列人，你能这样讲他吗？不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出生在什么地方，生长在哪里。整个迦南地都是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到处都可以住，那个地名还没有改以前，那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好不好？所以讲加特人并不稀奇，基尼喜族这个人也不稀奇，好不好？那就是说他在哪里出生。但是一定要知道，外邦人没有随便就变成以色列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神跟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人必须是分别为圣，和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外邦人要和以色列人和好可以，他们绝对不能做以色列人，他们只能为以色列人侍奉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在大卫的时代，这个所罗门的时代，那么很多人把木料运来，什么黄金运来，来送给所罗门，送给大卫。但是不可，他们听到神的名声可以，但是他们不能。大卫说，我批准你，你现在做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到以色列去，我就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一个巴士，我是从约旦，我是坐飞机到约旦，从约旦又坐巴士街到耶路撒冷。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开车的那个司机是个以色列人，但是他是棕色皮肤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开车只能到耶路撒冷的外面，他不能进耶路撒冷城。所以在那里还有个规定，在以色列人的规定，你必须是以色列人的血统，就等于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在加拿大，我们都可以做加拿大的公民，你知道吧？但是你不是加拿大的血统啊，你要知道。所以那里就是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血统才能够参军， 如果你只是以色列的公民，你当兵都不能让你当的，这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人开车的这个人，他不能，他说我不能当兵，因为我不是以色列人的血统，我只是以色列公民，对不对？我们知道嘛，现在有公民的区别嘛，对不对？好了，所以这个这是我们现在，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它分清楚，他什么地方出生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他到底属于哪个支派。至于他的名字，他可以有外邦人的名字，约瑟有外邦人的名字，我们讲了，对不对？但以理也有外邦人的名字，我们不能用外邦人的名字就定他你就是外邦人，这个不行了，好不好？圣经里很多例子啊，好不好？啊，我想现在有九点过了，好，请讲。
我想问，如果是从母系这边的，无论是有多少血统，也不能成为以色列人。
哎，对，都不能，好不好？从母亲这边都不行的。所以你们记得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有一个人叫做提摩太，提摩太妈妈是以色列人，父亲是希腊人，对吧？所以他不能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马上给他受隔离啊，你懂不懂？哎，他等于是，但是现在没有问题啊，到新约就没有问题了。
但如果是一个女的嫁给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她自己也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以色列人，她的丈夫才是以色列人，但是她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公民。
哦，我就是说，在这个主领，在这个圣经里面，她不归为以色列人，
不是以色列人，圣经的很多啊，好不好？就是我还是外邦人，
孩子就
是，哎，孩子就
是。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和弟兄姊妹要把这个真理辨明，好不好？否则我们就会弄不清楚了。好，刘弟兄，你看，
行，
好，那就看弟兄姊妹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吧。请哪一个地方打上？
嗯，这个结束。
好。